谢谢诗班的带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恩。我觉得每一次听诗班的分享的时候，诗班在诗歌分享的时候，总是可以从诗歌当中可以感受到神真的是与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同在的。刚才诗会有提到，现在已经慢慢入秋了，那天气也开始转凉，特别是昨天我们在那个新生活动的时候，哇，那个我们每天都在观察这个天气哈，到底适不适合活动。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临时做了一些的改变。所以这一个事情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无论我们多希望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但是结果就是我们很难去掌控未来。刚才他有提到说疫情，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说应该到夏天的时候疫情就会过去，因为听说这位那个 coronavirus 这位这个病毒哈，它是害怕热的，今年也挺热的，是其实并没有过去，并没有过去。那听说会来第二波，而且也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公司的状况不是太好。那有一些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又或者有倒闭的公司，有倒闭的，那公司有裁员的，都非常的多。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生活面临动荡，不光是疫情，甚至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家庭，我们都会受到一些的威胁。可以帮我把这个给我吗？哦，谢谢。在这些的压力的当中，在一些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我发现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而且会把我们压得身心俱疲。其实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去想一想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些压力，当我们想到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身心俱疲？而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都是有他的旨意的。那神在这一些的压力里面，我们实实在在的压力里面，他的旨意是什么？另外在这个社会里面，太多的事情要让我们去忙碌的，我们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我们的时间总是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看微信，去看朋友圈，我们的工作也花了我们好多的时间，我们的孩子花了我们的时间更多，我们要照顾家庭，还要学习，还要工作，让我们忙得不得了。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神要赐给我们生命，神要赐给我们灵里的自由，神要赐给我们有平安，神也要赐给我们有喜乐。但是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得到吗？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从神而来的喜乐、自由与生命吗？如果不能，那问题出在哪里？是因为神的应许远离我们吗？是因为神的应许失效了吗？又或者我们检讨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不够爱主吗？神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苦难是什么，神知道，神也知道你现在正在负担的那些重担是什么，神知道。神要我们常常回到他里面去寻找安息，神要我们在他里面寻找安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很多安息的方法，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安息，只有在神里面可以寻找安息。神呼召我们要回到他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来去思想如何归回安息。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诗篇23篇，其实刚才我们诗歌里面已经唱过了，我们再次来读一次诗歌23篇，诗篇的23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诗篇的23篇。这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
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安息，因为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让我们充满力量，可以与这个世界的王做对抗。主，求你今天赐给我们一颗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去寻找生命当中的安息，也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对我们的旨意是如何，也让我们可以去晓得从你的智慧里面来去支取生命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归安息。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灵，让我们可以安静的来到你面前，来支取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寻找世界没有的安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在神里面有安息，所以第一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找到安息，是因为神的供应让我们不致缺乏。神的供应让我们不致缺乏。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对你现在的生活还满意吗？你对你现在的生活还满意吗？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当我们在一种不满足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安息的。我们如果对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不满足的，安息就是一句空话。举个例子好了，举个例子，就是大家有没有饿着肚子睡觉过？有没有饿着肚子睡觉过？因为周三是新生命团契，新生命团契是7点开始哈。那我基本上从家出发呢，要不到6点我就要出发，大概5点多我就要开始坐车，正好完美的错过了吃晚饭的时候。那回到家呢，一般来说都要11点过后。我就想说11点过后啊，这么迟了吃晚餐也不合适嘛，哎，算了算了，我刚开始就想，哎，算了算了，就不吃了，就躺在床上就去睡觉了，就休息了。后来发现肚子一直在叫，啊，真的很饿啊，那个没吃东西，真的一顿不吃就饿的话，真的是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饿的肚子你就睡不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经历哈，我们的身体尚且如此。当我们的身体在饥饿的状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安息的。那我们的心灵呢？我们的心灵如果不是在一种的满足的状况的时候，也是很难去安息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问说你到底满足吗？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刚才有听到一个弟兄的声音哈，说很满足哈。但其实我们要去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的生活满足吗？不是一件容易回答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你的标准和别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有地方住就好了，他就满足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要有一个 house 才满足。有一些人呢，可能每天有面包吃就好了哈。但是有一些人呢，不是，有一些人每顿菜、每顿饭哈，要有菜，要有荤的，要有素的，要有汤的，最后还有一个点心啊，这个才算是满足的啊。所以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于满足的理解也是不太一样的。我在瑞士来瑞士之前哈，我是先在巴塞罗那读书，读了3年，读了神学，读了3年。那在3年期间呢，每天上课的时候，我就会经过一个很小的广场。西班牙有很多很小的广场，很小的广场。那广场上面呢有一个很长的凳子，我每天早上经过的时候呢，都会看到有一对夫妻，大概50多岁，不到60岁的样子。他们每天早上就是坐在那个长凳上面嘛，享受着阳光。然后一对那对夫妻呢，就带着几片面包，然后带着一杯咖啡，就坐在那边吃早餐。偶尔呢，还会看到他们拿了一颗橘子，就一颗橘子，两个人就一颗橘子，然后在那边扒橘子、剥橘子，剥得还很慢。我说，哎，怎么这么快？我帮你剥好了，剥得非常的慢，但是他很享受。 在剥橘子，剥完橘子呢，你喂它，它喂你，哎呀，这个撒狗粮。我在旁边过去的时候，觉得一方面觉得很开心哈，他们的甜蜜哈，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种的生活的状态非常的美好。之后我就来到了瑞士，我发现，瑞士人的生活的压力其实挺大的，在苏黎世的生活压力真的是挺大的，每个人都好忙好忙好忙。后来我就想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说按人均财富来说，瑞士要远远超过西班牙，但是我并没有感觉瑞士人比西班牙人更满足，我真的是这样子感觉的。瑞士人拥有的更多，但是不见得你比西班牙人更满足。特别是当我看到那一对夫妻，他吃的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他冲我微笑的时候，因为每次他都是看到这个中国人从那里走过去嘛，然后我们就会打一下招呼，就 Hola Hola 一下嘛，就是走过去嘛，然后会发现他怎么这么开心，他吃那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开心。所以我们拥有多少，我们拥有的更多不代表对不起先让大家看到下一页了，我们拥有的更多不代表我们更加的满足。另外一个方面，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造成它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因为我们每个人生的阶段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阶段人生的阶段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让大家先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不是馄饨，这个是福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吃，非常有名，很好吃啊。我们叫做扁肉燕，它是用那个皮是用肉来打出来的，就是有一块板哈，放在这里，然后放一块猪的里脊哈，然后两边有人用一个很长的棍子，就是对打，然后呢把那个肉打成肉泥之后呢，再混上大概是番薯粉哈，然后做成很薄的一片，很好吃，很脆哈。这个是福州的特产，建议大家有去福州的时候可以去试一下哈。福州不是光有鱼丸，也有番薯粉做的这个加肉做的这个肉燕，非常好吃。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肉包肉，因为它外面皮是肉做的，里面再包着肉，很好吃。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这个东西。那我奶奶很喜欢去打牌，那打牌的时候呢，每一次她打牌如果有赢了几毛钱，她就会给我买这个东西。然后我每次看到我奶奶打牌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在那边看着她，她手上有没有拿东西，她有拿东西说明她今天赢钱了，所以她就回来会拿她今天赢的钱就给我煮这个扁肉燕子。哇，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超满足的，我觉得哇天都开了，每天能够吃到一碗这个我就好开心。之后长得更大一些了，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有人知道，可能90后的肯定不知道，80后的应该会知道哈。这个不是现在的那个 PlayStation 哈，不是这个哈，这个是比较老式的那个卡带的那个游戏机哈。哦，我那个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的梦想，我就想说谁可以送给我一台这个机子啊，哦，我这个人生圆满了，就是好开心。80后的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哈，里面还有很多什么几百合一的那个，可以插进去，可以玩好多好多的游戏，好开心啊！我就最喜欢要这个东西。后来我终于得到了这个。那之后又长大了之后呢，要去更远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呢，我就希望有一辆代步。我要希望有一辆自行车，看到别人骑自行车太帅了，我要是有一台自行车的话，那真的是飞起来的。再长大了呢，我就不满足于自行车了，工作之后呢，我就要开车了，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开车的时候，哇，我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我也可以去到看更多的地方，啊，可以开车那种的驾驶感，啊，我非常喜欢。但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却发现我需要的东西，我长大了，我得到的东西和需要的东西越多的时候，我满足感变得更少了。当我拥有车的时候，我想拥有的东西来得更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五子登科，有没有听过这个？ 五子登科哈、五子登科呢，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有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其实在这个图片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哈。现在的五子登科，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从这里面图片里面可以看出来哈，房子、车子、票子，票子就是钱了、啊，票子，还有呢，妻子。最后一个是孩子，五子登科嘛，以前五子登科是另外，现在的五子登科就变成了妻子、房子、票子、车子、孩子。我们且不说得到这五子容不容易啊，其实光一个房子就不容易啊。你说福州那个算是二线城市里面比较小的城市哦，动不动一个房价就2万多3万，算平均房价就是这种的房价。我想要买一个房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先不说他得到的容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真的想一想，我们得到了这五子，我们真的就满足了吗？我们得到了这五子就满足了吗？当我们已经有了车子，我们会想什么？想要更大的车子。当我们有了房子之后呢，我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当我们有了钱了之后呢，我们希望有更大的钱，更多的钱。当我们的满足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满足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有真正满足的那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也许你可以说我这个东西看得很开，但是我们一走到大街上面，我们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看一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总能够找到一些的地方我们是不满足的。看看我们生活环境的时候，你总能够找到一些不满足的地方。当我们活在不满足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得到安息。当我们活在不满足里面的时候，就不可能活在真正的安息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知道我们的问题，神知道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在于满足，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到他那里去，去寻找满足，在他里面去寻找满足。第一二节这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大家注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是别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才不至于缺乏，我不至于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至于缺乏，我们满足乃是因为耶和华的供应，乃是因为神的供应，我们可以得到满足。那神供应我们什么呢？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是羊，他是牧羊人，羊需要的是青草地，羊需要的是可安歇的溪水边，这对于他所牧养的羊来说已经是足够了，不是吗？羊还需要什么呢？羊需要的是青草，羊需要的是有水喝。神应许我们的，大家注意，是必不至缺乏，神应许我们的是必不至于缺乏，而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这里面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拥有多少才足够？神应许我们的是你必不至缺乏，而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你要多少才足够？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有安息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你满足什么，你不知道你多少才满足，你不知道在哪里去找你的满足，那我们的满足从何而来？前几天我和我的房东吃早餐，然后吃早餐的时候呢，我发现他家里面没有咖啡机，他平时都是用那个咖啡粉来泡的。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要不要一个咖啡机啊，你要不要一台咖啡机？我看到那个时候他的表情显得非常的 有点尴尬，就是，但是我觉得好奇怪，我只是问你有没有需要一个咖啡机，你为什么表情那么尴尬？觉得很犹豫哈、啊，表情很犹豫，我觉得说，这不至于，我只是问你要不要，为什么这么犹豫呢？他就是说他也不是太清楚，因为他一方面觉得说，当然咖啡机泡出来的当然是比那个粉冲出来的要更好吃嘛。另外一个方面，他犹豫的是，其实他对于咖啡粉冲出来的咖啡已经很满意了，为什么他还要去花更多的时间和钱去投资在一个咖啡机和咖啡胶囊上面呢？一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发现他给我很多的反思。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想要，或者说我们想要的超过了我们需要的。他已经对于冲出来的咖啡粉泡出来的咖啡已经很满意了，为什么他还要增加这方面的消费呢？没有那个必要。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却不是这样子想。的确神赐给我们的已经足够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想要的更多，不是这样子的。神让我们并不是缺乏，但是我们想要的更多。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们不要误会我，我这里并不是说大家不要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大家当然应该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更高品质的生活，但是这里的核心是我们要带着一颗感恩和知足的心。我们可以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们要带着一颗感恩和对现状所拥有的一颗知足的心，这是我们的神喜悦的。因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已经足够可以感恩了，我们已经足够可以知足了。神的供应他并不缺乏，弟兄姐妹，神的供应我们并不缺乏，这是我们可以回归安息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保障。你满足吗？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归回安息，还因为神在保护我们。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面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我们都需要安全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安全感，因为当我们觉得安全的时候，我们就能睡好觉；当我们觉得安全的时候，就能够很好的去安息。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在神里面有安息？我怎么知道神可以提供给我安全感呢？难道我们就没有把能力保护我自己吗？难道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壮可以保护我自己吗？一定要神来保护我们吗？在经文里面神把自己比喻成为牧者、牧人，而我们都是他的羊。我们想象在旷野，我们现在是在旷野，我们是一群羊，神是牧人。在旷野里面，除了有羊有牧人，还有什么？还有狼，还有野兽，还有狼，还有野兽，都在旷野。想象如果我们一群羊离开了牧人，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一群羊离开了牧人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在这里可能会有人说，我又不是羊，我又不是羊，羊那么傻傻笨笨的，什么都不会，只会吃，然后那个需要牧人的照顾。我不会啊，我可以照顾我自己啊。你不可以把我比喻成羊啊，我有好的学习啊，我学习很努力，我有好的学历啊，而且我也有非常体面的工作。不光是这个样子，我的家庭也非常好，我的收入也非常被人羡慕。你怎么能够说我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呢？所以我们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我们要想保护自己，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敌人是谁。你如果说我可以保护自己，但是你却不知道你的敌人是谁，你怎么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第一步，我们需要去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敌人是谁？那我们的敌人是谁呢？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刚才那些说的都是看得见的敌人，比如说我们的贫穷，比如说我们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没有学历，比如说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恶待，再比如说那一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我们不友善的人，恨不得我们一天不如一天的人，这一些人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吗？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敌人。看得见的敌人是好烦，但是看不见的敌人才是烦不胜烦。我们的敌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里面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会趁着机会来引诱我们，他会趁着机会来吞吃我们，让我们走向死亡。我们看得见的能力，我们的 muscle， 我们看得见的能力，在看不见的敌人的面前是毫无作为的。弟兄姐妹，你看得见的能力在看不见的敌人的面前是毫无作为的。唯有神，唯有神的保护才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不是你有多少的能力和资本。那下一个问题就是，神是怎么保护我们的呢？我们需要神的保护，但是神是怎么保护我们的呢？如果你是父母，在场的其实很多的人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其实我们也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有孩子，你想怎么保护你的孩子？你觉得怎么样才能算是保护你的孩子的呢？首先我们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就是要去抵挡仇敌的攻击，抵挡危险，抵挡危险，抵挡在旷野当中的那一些的狼啊，或者是一些的野兽。第四节这里面说，我虽行过死荫幽谷，我虽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会帮助我们抵挡那些野兽的威胁。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最容易受到敌人的威胁？弟兄姐妹们，我们什么时候会最脆弱，在面对魔鬼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会最容易被攻击呢？是在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吗？还是在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是在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越会被魔鬼攻击，还是我们在远离神的时候越会被魔鬼攻击呢？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越想亲近神的时候，为什么魔鬼越不高兴？因为你不跟他好了，所以他就会越兴起一些的事情来去攻击你。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呼召去读神学院，那一边学习，那一边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也是慢慢的透过一边学习一边服侍，也越来越肯定说我要去继续的往下走，去全职呼召的这些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家里面就发生了一些的变故，我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就是我父母的关系突然间就变得非常的糟糕，糟糕的一个状况就是已经影响到了我妈妈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就变得非常不好。那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在那天中午下午，然后我就连夜就买飞机票，就回到了荷兰，从西班牙赶回荷兰去。我发现当我在回程的过程里面，以及我见到我妈妈的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属灵的增长，那一种的属灵的氛围非常奇怪， 但我见到他是那种属灵圣为非常奇怪，我没有经历过，那是一种让我毛骨悚然，就是后脊梁就是凉凉的那种感觉，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位来帮助我们的教会的执事哈，他就开车带我妈妈去到教会传道的家里面去保护他，然后带过去的时候，这条路已经开了无数遍了，因为他这个传道在那边已经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然后这个执事去他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一天他竟然三次错过了出口。他开车从我家去到传道家，这条路他开了无数次，但是他却在一天之内一连三次错过那个出口。我当时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说当他开到那个出口的时候，就好像有一块布遮在他的面前，他就不知道那个出口在哪里，所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那个出口。这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不是说事情对我有极大的影响，但是那一种的氛围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的属于的挣扎和恐惧，内心那种的恐惧。当我见到我妈妈的状态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这个神学已经基本上不可能再读了。因为我跟我妈妈说，妈，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她说我不知道。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问我说：“小天，我现在在哪里？”然后我跟他说：“你现在在传道的家里面。”过了十秒钟，他转过来又问我：“小天，我现在在哪里？”我说：“你在传道的家里面。”过了十秒钟，又问我，一直问。所以当时给我的一个感觉是，我已经不太可能继续的再去读神学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带着我的妈妈，以她作为我人生里面最重要要去保护的那个对象。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我就开始对神有抱怨，我抱怨神说：“神，你到底在哪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你所允许的，但是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会让这一件事情发生？”在那天的晚上，我整个的心神不宁，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惧害怕，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因为我的人生的计划完全打乱掉了，我的服事不要想，我的学业不要想，我的未来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所有东西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全部的计划全部都打乱掉了。就在那天的晚上，在我非常心神不宁的时候，那我就睡在我妈妈的脚边，因为我害怕她一个人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我就睡在她的脚边。但那个时候我发现，当她很安详的入睡的时候，她接受了那种的刺激，然后很安详入睡的时候，神就开始对我说话了。开始的时候不是神没有对我说话，而是因为我一直在自己讲话，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这样子？但是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就对我说话了。他跟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不要忘记我过去是如何带领你。”当我听到神的回应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有那种的平安和喜乐，那一种的感觉是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困难依旧，但是却因着神的安慰和保守，让我觉得我不再害怕。接着我就对神祷告说：“神啊，这如果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顺服。”然后之后呢，我就又做了一个祷告，因为我发现这一种的氛围是非常不利于我的一种的状况，所以我就奉主的名，我来宣告。我宣告，在这一切所有的事情上面，魔鬼撒旦的诡计要离开我，我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要来吓唬我，我不是属于你的。如果这是出于神的一个的旨意，我就愿意去顺服他，你不要来影响我。当我奉主的名宣告的时候，那一些的氛围就不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的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相信有神的存在，我们也必须相信有魔鬼的存在。问题就在于我们愿意依靠谁。当我们愿意依靠神来向魔鬼宣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神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事情以及最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可以得胜。当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那些心里面所有的阴霾都不见了，所有的恐惧也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安息，重新在我的生命里面扎根下来。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妈妈的状态就好了很多，然后呢我就跟学校联系，跟院长联系，就跟他分享了我妈妈的一些的状况，然后我就问院长说，我可不可以带着我妈妈一起上学。院长说没问题，院长说没有问题，你带着你妈妈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学校里面从来没有学生带着妈妈去读书的。后来我的最后一年在神学院的学习是跟我妈妈一起去，我妈也因着在神学院的一年的时间，她的生命飞速的成长，因为每天都泡在神学院里面，不管她愿不愿意哈，常常都是跟我们在一起，一起来查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灵修，然后都是跟一些学校里面的一些的属灵的长者在一起，她的生命就在那一年的时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所紧紧抓住的东西放在神的手上，它会让危机变成转机。同样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我们越来越想要去亲近神和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属灵的征战是大的，因为魔鬼都会放过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一定是可以靠主，一定是可以得胜。弟兄姐妹们，我们靠主是可以得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用他的杖和竿来为我们抵挡魔鬼的诡计，他的杖和他的竿要保护我们免受那些野兽的侵害，就是魔鬼撒旦的侵害。也只有这样子我们可以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作为一个父母的时候，除了要为我们的孩子去抵挡那些魔鬼撒旦的那些恶者的攻击，还在于要教导我们学艺，还在于要教导我们学艺。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弟兄姐妹们，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走义路，弟兄姐妹们，引导我走义路，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弟兄姐妹们，神的杖和神的竿都安慰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杖和神的竿如何能够安慰我们呢？我们当知道，牧羊人他除了手中的杖和竿是为了驱赶那些野兽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教导。神要教导我们，神要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天生悖逆的，你我都是天生悖逆的。以赛亚书53:6这里面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神要保护我们，一定要管教我们。神要保护我们，就一定要管教我们。当我们行在义路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安全的时候。当我们行在神的道上面的时候，才是我们安全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多久呢？我们能够教导他学义路，是最好的对他人生的一个的保障。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绝对不是让他在温室里面成长，而是让他学习能力，有能力去经受那些的风霜雪雨。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妈妈在刚刚来荷兰的时候，她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荷兰有很多自行车，马路上全都是很多自行车。那小朋友呢，从小就开始学习自行车。你经常会在马路上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一个爸爸在前面骑车哈，然后呢后面跟了一个妈妈，然后中间呢跟着一群孩子。他们比如说荷兰是属于不生就不生，一生就不止一个，一根就是一拖孩子，我们三四个四五个的很多。然后就是头一个爸爸，后面一个妈妈，然后就在马路上面有三四个四五个孩子，然后就在那边骑自行车，很有意思的嘛。我们妈看到这个太有意思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他要学习，比如说要自行车要拐弯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自行车要拐弯的时候，我们就会放手嘛，对不对？然后这边放手，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哈。一群小朋友在那边骑车的时候，爸爸一放手，然后一群人就全部都放手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就全部都举手，一群一个那个。然后我妈妈有一个比喻，就叫那个叫一群小鸭子，就是一个大鸭子在前面，因为荷兰有很多水哈，就有很多鸭子。他说这一群鸭子就在跟在后面骑自行车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它是在马路上面，旁边就是机动车道，你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但我跟我们妈说，这个就是荷兰人的理念的不同。因为荷兰人的理念里面，他要告诉孩子，你要从小就要学习规矩，学习规矩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家长有一个责任，当然是保护孩子，但是他们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教孩子学习生活的规矩。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要去好好的去学一学。我们能够告诉孩子的比保护他们更好的东西是告诉你你怎么生活下去，你怎么能够保护你自己。这些东西是学习的能力，而是我觉得可能是比那一些抵挡的东西来得更加的重要。因为这个才是会陪伴你一辈子的，这才是陪伴你一辈子。弟兄姐妹们，神要保护我们，不仅仅是要为我们抵挡那些攻击，而且还要引导我们走义路。神所赋予我们的安全感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神所赋予我们的安全感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只要回到他那里去，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到安息。最后，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安息里面，还因为神的应许。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面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想唱这首歌。在这里神给我们了四种应许，是什么呢？神应许我们得胜，神应许我们得胜，因为他这里面说，我在你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所以神应许我们得胜。神还应许我们得福，神还应许我们一生恩惠慈爱相随，神也应许我们他要永远，我们要永远住在他的里面。那这一些的应许和我们回归安息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跟回归安息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知道可以得胜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害怕恶者的攻击了。当我们知道会得福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担心暂时的时下的一些的损失，我们知道我们会得福。当我们知道神会一生一世慈爱相随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有平安和喜乐。最后，当我们相信我们永远会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再害怕，当我们不再担心，当我们有了平安和喜乐，当我们已经有了永恒的盼望，这不就是回归安息了吗？ 我们的安息是在神的应许里面。那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得到神的应许带给我们的安息吗？还是我们的实际状况是常常会陷入在一些害怕、担心，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也没有盼望的这种境地？如果是这样，那原因是什么？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吗？还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还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我以前有分享过，就是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在我的成长的环境里面，就是我的父母的关系一直不是太好。从我有记忆开始，他们关系就不是太好。他们关系不好对我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常常会用我作为一个互相攻击的工具。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他知道我是两边都想要去争取的对象，所以他希望用我成为攻击对方的一个的出口。他把对方的难过当成他自己心里面暂时安慰的一个途径，所以从这里面看出来，人心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当我成为工具的时候，对我的伤害是同样大的。也许他觉得这个是我只是小孩子，不会有什么，会忘记，但是其实都没有忘记。那一些的阴影都存在我的心里面，但当我一直一直被使用当成工具彼此伤害的时候，我的心其实是被这个世界被父母伤透。我开始否认人有爱，当然连你的父母都把你当成工具，连你的父母都不可信，你还能信谁？你还能信这个世界上面还有爱的存在？所以我慢慢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心慢慢的封锁起来。我希望能够把我的心封锁起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被外面的人伤害。父母都没有办法去爱我，何况外面的人。所以我做的一个选择是把我的心关上，以为这样子就可以保护我自己了。当然我把门关上，的确别人没有办法伤害我，但是我在伤害我自己。因为神的创造不是让我们可以把心封闭起来的，是让我们的心可以与他相连接的。但是因为我的环境告诉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相信我，就把我的心主动的或者说被动的把它关闭的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伤害最大的人其实是我自己。我的心里面就开始腐烂，我的心开始腐烂，我的心就开始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微笑了。这是我在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哪一个是我吗？可以看得出来吗？在第二排的第二个，你看到我的脸了吗？一副生无可恋的感觉哈。我觉得真夸张哈，这个是我从初中到高中这会都是这副脸。你看我那个时期的照片，永远都是这个，永远都是这副脸，一副生无可恋的感觉。大家都在笑，但是我发现我的内心里面笑不出来，所以我的脸就完全笑不出来。那个时候我强迫自己去笑，我就还不如不笑，非常的不好看。这就是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所表现出来的身体的状态。我变得越来越抑郁，越来越抑郁。然后呢，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是没有人爱我，不是没有人爱我，我的叔叔阿姨他们都非常的爱我，非常的爱我。但是问题是我感受不到爱，不是因为没有人爱我，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不爱我，而是因为我完全对爱隔绝，所以我完全感受不到别人在爱我，因为我已经选择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爱，我选择相信世界当中没有真爱。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主了，然后呢，神就慢慢的就打开我的心，也让我认识到神基督耶稣是爱的源头。 我才又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面有爱。当我的一次一次的经历告诉我神是何等的爱我，神是何等的在乎我，即使任何的人离开了我，他也不会离开我。当我有这种安全感和相信的时候，我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姐妹团契的时候我们有拍的一张的照片。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再看到我原来的一种的状态的时候，我更加的相信神真的是存在的，神真的是在的。这件事情若不是神，不可能发生。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会说，我看不到神的应许啊，我也想相信神的应许，但是问题是我看不到神的应许。我们为什么会看不到神的应许呢？我们真的看不到吗？在这张照片里面你看不到神的应许吗？我们常常有些时候看不到神的应许，是因为神的应许需要用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得到。弟兄姐妹们，神的应许不是用我们的肉眼能看得到，神的应许要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才可以看得到。以色列人被神带离埃及，神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但是以色列人看不见，因为他选择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也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犹太人都看见了，但是他们看不见，因为他们选择不相信。基督耶稣曾经说过，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鱼的肚腹里面，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弟兄姐妹们，如果当我们带着一个属世的眼光去看属灵的应许的时候，当我们带着属世的眼光去看属灵的应许的时候，是很难看见的。唯有透过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更新，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在他里面丰盛的应许。他也应许我们要去得胜，他应许我们要得福，他应许我们要有慈爱和恩惠，也应许我们他必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永远住在他里面。当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他就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安息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甚至是世人都很渴望的一件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都知道安息是从神而来的，安息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缺乏，他有丰盛的供应，他也张开了双臂来保护我们。基督耶稣也张开了双臂来保护我们，他也要引导我们走义路。在他里面的应许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夺走的，在他里面没有恐惧，在他里面也没有担忧，在他里面有平安和喜乐，在他里面也有永恒的盼望为每一个信他的人预备。对神的信心，我在说，对神的信心是我们通往安息的钥匙，对神的信心是我们通往安息的钥匙。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这里面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时常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没有结束，最后他反问我们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们静止不可，你们静止不可。为何如此美妙的美好的安息我们会静止不可呢？为什么我们会静止不可呢？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呢？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让我们没有办法归回到神的安息里面呢？ 是因为我们对现状的不满足吗？对你的现状的不满足吗？是你现在在身处在危机里面你感到的那种不安吗？你现在的环境在危机里面你感受到不安吗？是因为你现在的环境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你，让你非常的恐惧吗？是你感受不到神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与你同在吗？让你很孤单吗？最后我想邀请大家可以有一段的时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来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来去默想，我们来默想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一些的事情让你非常的害怕，让你非常的忧虑担忧，甚至你想到的时候会让你非常的愤怒不平。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脱离，但是它却像一个锁链一样缠绕着你，让你心里所愿的你完全行不出来。如果你有想到什么一些的人或者什么样一些的事情，你愿意在此时此刻把你所想到的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吗？你愿意相信神会带领你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可以得胜吗？你愿意相信把这些的事情放在神的手中比抓在你的手中要来得更加的有保障吗？我们要安静的来到主的面前，聆听主对我们的声音，来聆听主对我们的回应。若是此刻你有听到神对你的回应，哪怕是一个最细微的声音，记住它，把它存在心里，因为它必要成为你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的能力总是在我们软弱之处显得刚强。我们虽然不能，但是你应许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你应许我们安息，你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恩典。主啊，求你的灵来更新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你，让我们去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求你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那恶势力去宣告说，我已经不再是属于你的了。主啊，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求你让我们现在的环境可以找到从你而来的安息，因为那是所有的人这个世界所没有办法夺走的。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也在这首诗歌当中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这首诗歌叫做安静，我们也用一段的时间来去聆听神的声音，也在安静里面去学习去亲近神，得享在主里面的安息。我们一起来唱。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